好，我们请翻开到四世纪的第五章，还记得第四章讲了什么吗？底波拉啊，底波拉跟哪一位啊？巴拉，对不对？要把名字记下来哈，蛮好记的哈，记起来了哈。上次有来上课，大概都记起来哈。你说的我没讲，我这次没讲。好，那么圣灵特别用两章的篇幅来记录底波拉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格外这个是蛮特别的哈。本来在第四章，把它的整个过程写下来，不就好了吗？为什么第五章又有一个底波拉之歌，特别把这个事情用诗歌体把它重述了一遍？那这个圣灵一定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相当多的一个启示，要我们好好的来学啊。如果在圣经里面你看到重复的事情不断的在说的时候，那你就要特别留意，代表神非常看重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五章，他说那时底波拉跟亚比挪耶的儿子巴拉作歌啊，下面就是他们做的歌，歌是可以唱的所以是底波拉之歌。那有时候不小心再把它加个巴拉底波拉跟巴拉之歌啊。那么那时到底是哪个时候？那时呢，就是在这个亚裔，还记得亚裔吗？亚裔不是犹太人亚裔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啊。亚裔把西西拉啊，这个夏所王的将军西西拉，那么把他钉死之后啊，那时以色列终于脱离了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手啊？哪一个？迦南王谁？耶宾，对不对？夏所王是个夏所王，耶宾就是迦南王好，脱离他的手，所以那时是一个得胜的日子是一个得胜的日子，他们战胜了等于战胜了仇敌，又国中太平了所以他们就作歌，作歌来赞美神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他歌的内容是这样子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这首诗歌刚开始就是来称颂神的作为，但是他是先提到说是因为什么？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哇，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要来赞美神，给我们感觉好像重视那个人，因为人怎么样所以神才怎么样，那种感觉，对不对？那实际上他强调的是神的一个重要性，神一直要把人摆在一个对的位置上。神的祝福为什么不能临到我们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位置站偏了，或者站反了。当我们背向神的时候，神的祝福是没有办法临到的那么这一次跟一个牧者在分享的时候，他就送我几句话。他说我们基督徒，其实不是仅仅基督徒啦，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得福，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拼命要找一些得福的经文比如诗篇第一篇讲到什么东西？怎样的人是有福的呢？是一个怎样的人？在溪旁溪水旁，对不对？他们怎样？这个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人，对不对？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对不对？按时候结果子树叶也不枯干等等，福好不好？非常好。如果有属地的祝福那更好，属地的祝福是 bonus 那很多人都想得福我们好拥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信耶稣的最主要目的干什么？福啊，有福我来信的他就送了几句话。他说抱歉，我这突然就忘记了年纪大了他说每个人都想得福，得福他说不愿得福，哇，这句话蛮 challenge 的他说不愿得福，但愿顺服。 哦，这押韵的哈、哦，这可能讲给老外他听不懂哦，中国人听得懂哦，因为此福非彼福，对不对？好，不求得福，得到福气，但求顺服，有没有道理？有。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摸着神的心，就好像我们到底是要神呢，还是要神给的福呢？到底是哪一个？都要。但是如果有点比较的话，你只能选一样，你要选哪一个？哪一个是要神还是要神给的福？哎，感谢主，那我们代表我们主日学开台不错啊。我们在教导是我们要神，当我们要神，就是我们摆对位置的时候，神的福自然也就来。但是有的人只要神的福，却不一定要那个神，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如果我们心态没有摆正，常常就是这样子，我要的是福气，神你祝福我，你就是神，神我如果没有得到那个福，神是不是神？那就打个问号，那就是大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们要的是神，摆对位置了，神的福自然就临到。那么在这福音书里面讲到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怎么样加给你，也就是说你摆对位置了，那其他的福是一个 bonus 的，就自然给你。所以说不求得福，但求顺服。再来他讲说得福得利，得到那个福你自然就得到利益，但是顺服胜利。哦，我就觉得哇太棒了，顺服是一个胜利。你要胜利还是只要那个利，对不对？好、哦，我觉得说这个老牧者实在是很有生命。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就说哇，对，我们心态需要调整。就好像这边一样，神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就是要把人的心转到对的位置上面来。以色列人之所以会被这些外族人的这个欺压，是因为他们没有摆对位置。所以神一次又一次，可以说是神的工作啦。比如说第一次的时候，他会找一个很远的外邦，对不对？从亚索、布达梅亚，对不对？啊，从那么两河流域派一个这么小的部落来欺压他们。当欺压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受苦，就呼求神，神就为他兴起哪一位先那个士师啊？厄陀涅，对不对？第一位士师就出来了。但是国中太平多干年之后，他们的心又背向神。所以你可以看到，不断不断，每一次你都看到，当国中太平享受神的福的时候，那个地位啊，人在神的面前那个位置好像是怎么样，又转过来了，用背来对着神，背向神，就是远离神，对不对？远离神反而去拜那个偶像。那这个时候神只好再怎么样，又兴起另外一个邻居，第二次的逼迫从哪来？摩押王，对不对？然后摩押王又来了，这么小的一个摩押，结果以色列又开始在那边受苦。所以神他们又呼求神，神又给他兴起第二位士师，叫什么？以户，对不对？左手便利的便雅悯人，对不对？哦，你看一次又一次。所以按照天然人的个性来看，如果我们不警醒在神的面前，我们很容易怎么样？转离神，背离神。当背离神的时候，神就兴起环境，神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益处不完全是你看得到你所想象那个福哦，在这里面当以色列人背离神的时候，神有没有调度万事？有，要叫爱神人得益处。什么益处？转回来。但是转回来这之前呢，是不是在那边受苦？当你受苦的时候，那个心才可以敏锐重新回转回来。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虽然环境很苦，他依然怎么样？执迷不悟，不愿意转个身，他也搞不清楚我到底怎么回事，而只会怪那个环境而已。当你越埋怨的时候，你还是越远离神，所以那苦就会怎么样？很长。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心稍微敏锐苏醒一下，一回转就来了。你看这边有没有回转？第一、第二节他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歌颂神呢？因为以色列中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看它是不是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就是复兴的来到，人心转变。以前有没有军长？有没有？有吧。以前以色列也是有军长。以前有没有百姓？有。但是复兴前跟复兴后差别在哪里？甘心牺牲自己。为什么甘心牺牲自己？不一样了嘛，以前不愿意甘心牺牲自己嘛，对不对？我只要追求自己的就好了。结果现在，哎，当我们的心转回来了，哇，我甘愿牺牲自己。而以色列的官长也怎样起来奋勇征战的时候，哎，这是神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大家要来赞美神，因为有这样一个转变，因为神没有离开他们，所以他们就可以征战得胜。哦，所以第一节我们就看到要来称颂神，因为生命改变了，很重要哦。啊、哦，那我们生命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也是一样。当我们生命愿意被神来调整，让我们的心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哎，复兴来到了。但是不要以为说复兴来到就是我会变得很有钱了，不一定。你知道吗？你会得到很多属灵的福气，会开启你的眼睛，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有时候给你钱太多，反而不一定是祝福。真的哈、哦，所有人祷告说：“神啊，求你不要让我太有钱，以免我忘记你。”有道理吧？哈、哦，神啊，也求你不要让我太贫穷，免得我不知羞耻啊。懂意思吧？哎，所以很重要哈、哦，求神给我们神要给我们的，那我们就怎样知足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什么？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听过这句话吗？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啊！大力啊，不是大力拉啊。讲掐餐食的时候要讲大力拉啊，把那个力都拉掉了啊。不好意思啊，好了。我们看到第二节、第三节，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听。这在上掌权者要听，他请在上的听，那在下的要不要听？要，就全部人都来听，这些尊贵人都听，那些贫寒的人也要听，就代表大家都来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请注意，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有几个支派？是代表所有的一的里面，在一的里面都要来称颂他，我要来歌颂。为什么歌颂？因为神行了大事，最大的大事是让人的心回转到他面前，使爱他人得什么益处？请问哈、哦，神调度万事要使爱他人得益处，最大的益处是什么？非常重要，认识神。真的，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认识神。那个认识不是说我知道有这一位神，但这一位神为什么我要敬拜他，为什么我要爱他，为什么我愿意被他来使用作为他的仆人。如果你不认识他，你下面通通没有，不实在。你了解我意思吧？所以一切事情就是要来认识他，非常非常重要。当你认识到神的公义的时候，你就不会为你的处境抱不平，因为你知道他一定要为你怎么样伸冤，对不对？了解这意思吧？你知道他是慈爱的，你才会去依靠他，你才不会心中害怕，不是吗？啊，好，所以我们真的要认识他啊！来，再来第四节，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西尔山啊。你由以东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来称颂他，来称颂前面这一段。这一段是什么？从西而出，由以东地行走。这是讲到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出来，行走在旷野的日子。 在那个时候神有没有行的大事？有，行了很多的大事。比如出埃及本身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因为神降下几个灾，十个灾。那请问这十个灾以色列人有没有在里面？有，在里面。但是有没有受到灾的侵犯？哦，这个灾还会分呢。比如说青蛙跳上来，哎，还在分以色列人还埃及人，埃及人就跟他玩，对不对？那以色列人他就不会侵犯。哦，青蛙怎么那么聪明？为什么？神的工作，对不对？哦，这个还有很多啦，对不对？这个狮子啊，跳蚤啦，他都会分辨，连跳蚤都会分辨，这是以色列人味道不一样，然后那是埃及人，哎，就拼命咬，这是神迹，对，是神迹。啊，你看逾越节，击杀长子，那为什么神不击杀以色列长子？因为涂上羔羊的血。我在想，啊，各位想想看，如果埃及人也愿意宰杀羔羊，涂上羔羊的宝血在门楣上的话，请问灭命的天使会不会进去击杀？不会。但是埃及人相不相信？不相信。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如果他们愿意说，哦，我要涂上门楣，那我也可以避掉这一个。那埃及国王会被击杀？埃及国王会被击杀？没有吧，哦，所以你就知道埃及国王是不是长子。如果按照这样推，我有时候胡思乱想，哦，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是长子。如果他长子，他一定被击杀，是吧？哎，神说击杀一切长子就一切长子，哦，好，埃及这个石灾本身就是个神迹。那过红海是不是神迹？对，他们过红海之后，后来来到了西乃山。西乃山，哇，不得了，对不对？领十诫嘛，对不对？哇，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哦，看到神降临，哦，这个山崩地裂啦，密云啦，什么，哇，大响声啦，他们心中都非常害怕。所以他们怎么讲？啊，最好不要来，摩西你上去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害怕，他们心中害怕，地大震动啊，领了十诫。在西乃山做什么？两件事。第一个，十诫嘛，颁布神的律法。为什么要先颁十诫给他们？十诫其实就是天国的宪法，宪法就代表你现在从现在开始我颁下来，你们就是属神的百姓。既然属神的百姓，就要遵守神国的法律。了解没有？了解意思没有？谁是这一个以色列国的国王？那就是神。虽然神一直没讲他就是他们的王，没有，他说你们要做我的民，我要做你们的什么神。其实这个就是王的意思啊，只是他们没有领会。再来还做第二件事情，什么事？建造会幕。如果你看出埃及记后面就要建造那个会幕，哦，里面东西要怎么建？哇，你看那个实在是好精细啊，对不对？我也是看到摩西实在是一个智慧过人的人，那么细的东西，我说了，你读经读老半天，读完之后记得了没有？没有，哎，但是摩西却可以把每一样东西讲得那么的精准。神一定让他看到了这个天国的圣殿应该什么样子，让他在地上造一个啊，建造会幕。在建造会幕的目的干什么？神要与人同在的意思，就是要敬拜他。你敬拜神的宝座就势力嘛，对不对？你要敬拜神，神也要与你亲近。神的心意一直要与我们同住，只是人常常不愿意跟神同住。阿们，不要阿们太大声啊，人按照天然人的本性，真的不太愿意。因为人天然人很容易怎样？背离神，很容易去做犯罪的事情，真的享受最终之乐，那是我们很想要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哦，耶和华的眼目怎样遍察全地啊，24小时无时不刻遍察你，你会觉得很不安全。哎呀，被看光了，连我上厕所，连我拉肚子他都知道啊，连我做一点坏事他也都知道，可不可怕？很可怕，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的神是怎样慈爱的神， 所以你不用害怕。当你发现自己心偏了怎么办？回转嘛，对不对？当你发现你做错事了怎么办？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啊，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不是告诉我们吗？你们若认自己的罪，要认自己的罪，不要认别人的罪。很多基督徒都专门问认别人罪，哎呀，主耶稣啊，他得罪了你，也得罪了我，所以神啊，你修理他吧。哎呀，修不修理在神嘛，对不对？我们要认谁的罪？自己的罪。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哦，我们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什么不义啊。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说，既然神会赦免我，那我就故意犯罪，然后再故意悔改，反正神就故意赦免，会不会这样子故意下去？不会的啊。所以这个圣经一直告诉我们啊，使人前面一直告诉我们，不要犯罪。你们是神的儿女，就不要犯罪。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一听不得了了，不要犯罪，那我犯罪了怎么办？他的意思是说，不要持续的犯同样的罪。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不要继续去犯同样的罪。你犯这个罪，让你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但是如果你要继续的去犯同样的罪，代表你的悔改是真实的还是假的？可能是假的嘛，对不对？神是鉴察人心的，神都知道，对不对？那如果你是故意这样子的话，神就要积蓄他的愤怒，到某一个时段神就会管教你，管教不听，管教手就越来越重。如果你还是继续的背离到某一个程度，神就任凭。所以你看，以后看圣经看到任凭两个字，你要小心了，代表神不要你的意思。那任凭那就是非常严重，人继续到愤怒到那个满盈的时候，神的审判就怎么样来到了。哦，所以弟兄姊妹哈，我们要趁早悔改，啊，不要犯罪，阿门。大声一点，阿门。哎，对神的话我们要认真了哦，不然你那么辛苦坐在下面干什么，对不对？哦，好，我们赶快来看啊。所以他讲到说，过往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神如何的来带领，他是大有能力的神，地都要大震动啊，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第六节是讲到现今的光景，他说在亚拿之死三家的时候，又在亚裔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我们先看到这里，你看到三家，哎，三家是谁啊？他是一位小士师，对不对？啊，好像不太起眼，对不对？那为了勾起各位一点点的回忆，那我们就宽到第三章的第三十一节。三章三十一节这边讲说，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对不对？那这一位三家也是神兴起的一个士师。那么他兴起的时候，他应该是在以户还在的时候，也就是还在太平的80年里面。那你就可以看到，在80年以念神又兴起另外一个小士师，虽然士气不多，代表在这80年以内，是不是以色列人又怎么了？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了。你会看到人就开始又转变了，所以有这样非利士人又要来欺负他们，管辖他们。所以在这边他讲到说，亚拿狮子三家的时候，那就代表以色列的心怎么样转移的。在那个时候，哎，人的心又背离神了，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要怎么样加增。我想这句话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遍，对不对？我想你大家听到话应该很熟悉的啊，话很熟悉，你要把话给活出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愁苦必要加增啊！所以他们的心转离神了。那么亚拿之子三家时候是这个样子，那又在亚裔的日子。亚裔的日子是什么意思？亚裔是当人心悔改的时候，神用一个外邦的女子，对不对？亚裔让他啊，这是把仇敌的 将军西西拉把他杀死掉了，对不对？当然有人讲说，哎呀，这个女子很残忍嘞，把钉子钉到人的太阳穴里面去，把钉死，你就觉得蛮残忍的。那请问战争的时候把人的口砍掉，一点都不残忍哦。战争本来就是很残忍，对仇敌征战的时候，是不是要很有勇气？你要想想，一个弱女子却能够这么勇敢的把仇敌杀掉，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举动。尤其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历史背景的推敲，很可能他跟西西拉将军他们这一之间呢，应该有生意的往来，就是他的大客户。要有勇气把一个大客户裁员杀掉，不容易，除非他真认识神，真认识神，否则这个手是下不去的。阿们。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他在主里面的那个信心，而不是一想，哎呦，亚义真残忍，把钉子钉到人的头穴里面去，不是看这个东西。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好，在那个时候，在他们远离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大道无人行走。为什么不敢走大道？很简单嘛，仇敌都在大道里面嘛，对不对？你心中害怕，你不敢走嘛，大道不敢走，那你就只走小路嘛，对不对？所以讲到那个凄凉的状态，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远离神。那个时候以色列官长停止，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在这边讲到说以色列官长停止，为什么停止？害怕，心也是远离神，对不对？什么时候转回来？那就看到第二节。第二节你可以看到，哎，以色列军长就开始率领了，率领他们起来了，心起来了，对不对？那是一个转变。但是在当时他们远离神的时候，他们的光景却是官长停止啊，所有的官长，但是不敢有所作为，因为心中害怕，看到仇敌如此的强大。哎呀，900辆战车哎，那不得了，对不对？心中就害怕，对不对？直到什么时候？底波拉兴起。那请问是底波拉自己兴起说我来，然后你们没有用，我来，是这样子吗？不是，谁兴起他？神。神不但兴起他当士师，不过他的士师一般来讲就是做审断的，就是有一些这个纠纷啊来找他的时候，他帮他们做判断，好像是个判断的官，不是一个征战的官啊，不是。那么神兴起底波拉，那为什么兴起底波拉做以色列的母呢？那我们上节课也大概讲到了，其实神真正要兴起的是哪一位士师？巴拉，对不对？那么我们上次也讲过，不是说神看姊妹跟看弟兄用不同标准，不是这个意思，都平等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神是让弟兄做带头的，那带头的是有责任哦，不是带头只有权柄没有责任，不是这个意思。但做姊妹的必须怎么办？讲到一个蒙头的概念，还知道吧？蒙头，不要以为说，哎，姊妹来教会都要把头蒙起来啊，用个巾把它包起来，不是这个意思。那个蒙头代表什么意思？顺服，顺服蒙福。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讲到，顺服就能够得胜，有没有？所以不是说姊妹地位低，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上次也讲到说，在灵前11章那边也提到了，对不对？讲到说神是基督的头，有没有？那请问基督跟神谁比较大？谁比较大？一样大，同尊同荣，一样大。但是基督甘愿怎么样？做小，对不对？谦卑自己嘛，对不对？谦卑到底嘛，以至于死嘛，且死在十字架嘛，对不对？他愿意卑微来顺从神的旨意，道成肉身为我们上十字架，这是一个顺服到底的一个榜样。所以这不是谁大谁小的问题，而是一个顺序。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个人特别讲男人啊，基督是男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今天教会的头是谁？基督，你不要讲刘同哦。不好意思，讲太大声了。教会的头是基督，但是神让弟兄成为他头的象征，了解这意思吧？象征啊，所以弟兄要来彰显头的荣耀，了解这意思没有？再来，男人是女人的头，代表女人是要彰显男人的什么荣耀？但请问，人在神面前有没有荣耀？没有荣耀，所以女人要蒙头，了解这个这样顺序没有？所以女人可不可以在教会讲道或者发预言、祷告？可不可以？通通可以，但是把握个原则，什么原则？蒙头的原则就是顺服权柄，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好，我们赶快再回来，就是因为巴拉，你看到我们在上一章也讲过，对不对？当女先知底波拉去找巴拉的时候，告诉他神要怎么用他，叫他去拿弗他利西布伦去那边做呼召，对不对？然后告诉他说，你在他伯山就来呼召他们，然后神要把这个对方敌方军队带到哪里去？基顺河，对不对？然后要怎么做怎么做都告诉他了。先知的话语临到时候，巴拉怎么反应？你去我就去，你不去我就不去，他是不是这样讲？这代表什么意思？神是要兴起这个头，但是这个头怎么样？失职了。简单讲，没有站在头的位置上来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底波拉说，好，我去。那我去就是说你跟着我去，对不对？但是神本来要给你的荣耀没有了，神要把这个荣耀给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就是雅意，不是底波拉，是雅意。所以雅意最后把西西拉钉死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你就说弟兄失职，所以就是这样结果。那我们在想说，这个巴拉为什么这种反应？这个反应也是天然人里面的反应，因为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仇敌这么的兴盛，900辆铁车哦，这不得了哦，光战车就有900辆，这个人数非常的强大而且多，而且神告诉我要在平原里面打，基顺河是平原嘛，在平原打，那平原打是战车打得赢还是步兵打得赢啊？战车啊。所以听上结果他是在心中害怕，所以他讲说你去我就去，因为他看到什么？看到神的手在谁的身上？底波拉他看到了，但是他就没有看到神的手在我身上，没有，所以他才抓住底波拉，哎，你去，因为神跟你同在啊，你去我就跟着去啊。这有时候在开玩笑说啊，我的姊妹师母啊，她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圣经怎么说她就怎么做的人啊，这是我可以做见证的啊。圣经说十一，所以他从信主那个时候他是十一。我信心软弱，我通常没有哈、啊，我是后来就慢慢 build up 起来的。后来我一路走了，就是哎呀，我跟随在一个信心的人旁边，我就跟着蒙福了。我常常就这样讲啊，是开玩笑，就是弟兄失职哦。我就跟你说真的哦，弟兄应该起来做一个领导者，应该带领全家来遵守神的话。阿们，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就要好好的来做这样一个弟兄头的位置。那做姊妹怎么办？你要鼓励你的弟兄，他是头，所以你千万不要轻视他，因为神把这个位分给谁？给他，所以你要成为他的帮助者。我们回到创造的这个心意里面，神创造夏娃的主要目的是要为亚当怎么样？为他做一个配偶来干什么？帮助他，帮助他成为属灵的头。这样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啊，我们在神的原则里面把握住了，哎，那我们真的就是一个蒙福的子女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所以他为什么做以色列的王，为什么是巴拉没有做以色列的父呢？就是因为他失职的原因。但是神兴起的底波拉，连带的当然巴拉也被动的被兴起，所以神的祝福也一样要临到啊。他说以色列人选择新神，战争的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很明显在这边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会有征战，为什么以色列会受苦，在哪里，根结在哪里？以色列选择什么？新神。那谁是旧神啊？就是耶和华是神啊，对不对？他不但是旧神，也是新神，他是唯一的神嘛，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到迦南之后，竟然选择了一个新的神，就是新的偶像。因为他的位置怎样偏掉了，偏得非常离谱。刚开始神可能还容忍你一点，对不对？希望你能够回心转意。你越来越偏，那神只好用另外一个方式把你的心怎么样大刑啊，就让你受欺压。所以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有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跟枪矛呢？而岂能见这个藤牌刀这个枪矛代表什么？战争的力量怎么样大还小？小啊，连那个战争的工具都没看过，岂能见嘛？没看过，没看过怎么用呢？对不对？也就是他衰落到什么程度，这样的程度。那时以色列中有四万人出来了。诶，那我们四世纪里面讲到说，当他这个巴拉在塔伯山一呼召的时候，出来多少人？一万人嘛，如果你还有印象，是一万人嘛。这边讲四万人，就说哎，圣经前后就颠倒，才隔一章就差那么多。不要忘了，这一万人指的是西布伦跟拿佛他利这两个支派出来一万人。后来你可以看到像以撒迦其他的支派是不是陆陆续续出来一些人，这一共有四万人。那我再请问一件事，两个支派西布伦跟拿佛他利他们出来一万人，请问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多还是少？一万人是多还是少？很少，真的很少。所以并不是整个支派出来，不是。好，那你说四万人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后来一共出来四万人，四万人是多还是少？那更是少。如果我们有点概念，我们一直在讲啊，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多少能够打战的男丁呢？六十万。经过这么多年，虽然不断的征战，对不对？后来他们进了这个迦南地，对不对？随从约书亚得胜之后，在这么多年里面，难道人数没有增加吗？结果一呼召出来多少人？四万。说真的，这是少数。但是神的复兴不在于多数，神的复兴在于什么？人的心转回。只要有人转回，神就工作，神就工作。只要人的心没有转回，神就容忍。真的哦，神是这样子哦，我们的神是这样子，所以他要我们的是心啊。所以你做再多的服事，你的心没有归向神，这些服事在神的面前怎么样？都不被纪念。原谅我这么说啊，你的服事做得再成功，如果不是向着神来做，这一切的服事都不被神所纪念。阿们。所以我们的服事心态要对哦。我们在服事不是做事哦，我们在服事是要讨神的喜悦哦。人给你再多的掌声，请注意，当人的掌声多的时候，你要小心，那通常是魔鬼工作的时候。阿们。哎，当人掌声给我好不好？哎，心里好舒服啊，对不对？飘飘然，对不对？哎，那你要小心，对不对？人的骄傲就容易出来。好，那是一次的状况。哎，四万人出来了，但是所有人都是非常弱的。第九节讲到说，我心倾向以色列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感谢赞美主。这四万人的心怎么样转回？他说我心倾向以色列首领， 底波拉讲出这句话，因为底波拉心早就倾向神，他乐意做神的事实，被神所兴起，他乐意成为先知，把神的心意告诉巴拉。现在这些人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所以他赞美神。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这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不除非真的被神所吸引，除非真的到神的面前，否则谁会牺牲自己？你的奉献是不是牺牲？有时候想想看，心里挣扎，哎呀，我给了钱出去，我就少了一些钱，但是我为了神，我愿意牺牲奉献。其实奉献本身就是个牺牲，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献牛献羊是不是牺牲？哦，那代表财富耶，一头牛多少钱呢？这砍下去就没了，全部烧掉耶。你的财产有没有损失？有，你财产当然损失，对不对？但是当你的心归向神，愿意为神付出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神的祝福反而怎么样？更多，神就照他的应许要来报答你啊。他说你可以以此试试我，对不对？如果愿意把十一奉献在神的仓中，神要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甚至让你怎么样无处可容，代表那个祝福多到一种什么程度？你不要都不行了，多到无处可容。神说以此试试我，圣经里面唯一可以试神的地方在奉献。但是奉献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牺牲，对不对？如果你的奉献，有时候刘牧师想到就很阿闷，如果你的奉献不会让你觉得心痛的话，那就不叫做奉献，你懂意思吧？哎呦，这边钱拿出去我是挣扎了半天，然后就愿意把它奉献出去，神说这个才叫奉献。所以耶稣在圣殿里面看到人的奉献，前面一个财主来叮叮当当放了好多钱进去，对不对？哇，旁边哇，好棒哦，好棒哦，这个人实在是爱神哦，哦，放了那么多钱了，叮叮当当好多。之后来了一个穷寡妇，蹑手蹑脚来到圣殿奉献，丢了叮叮两声，而且是很小声，代表那钱很小的意思，叮叮两声，其他人露出一副不屑的样子。耶稣怎么说？这一寡妇所奉献的比你们所奉献的还要多，为什么呢？耶稣说他所奉献的是他养生的。什么是养生？就代表他那钱拿出去他就没饭吃了，他会死掉，他就把他轻轻两声出去。就人来看，这两分钱跟他财主轻轻好多好久的差太多了吧。那我就在想说，那财主为什么轻轻轻为什么换那么多零钱？他为什么不签一张支票就好？你们说当时没有支票吗？你懂我意思吧？他为什么要轻轻轻好多？得众人的赏识嘛。神说这样的人已经得到赏识了，对不对？但是寡妇的两文钱却永远的被纪念，直到如今我们是不是纪念这寡妇的两文钱？这个叫做奉献。寡妇把这两文钱放出去会不会心疼？疼死了，因为这两文钱他可以活，放出去没得活，但是他真认识神，轻轻的说，你了解这意思没有？所以那个叫做奉献。现在我们看到甘心牺牲自己，对了，心对了，神工作了，所以我们就要称颂耶和华。了解了没有？有没有学到一点功课呀？ Yeah。好，再来我们看第四节，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要传扬，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骑白驴的，这个驴是白色的，珍不珍贵？在那个时代能够娶离有钱人，能够骑上白驴，那是珍品啊。什么人可以做？一般都君王嘛，王子嘛，对不对？那再做绣花毯子的，代表他怎样？有钱人嘛，有钱有势的人。行路的，我没有驴子骑，我也没有绣花毯子，我只能靠走路的，代表是什么人？ 贫穷人、普通人，也就是说从尊贵的到卑贱的人都要怎么样传扬神公义的作为。因为当人的心转向神的时候，神为他们兴起的事实，神为他们得胜，神让他们享受太平，所以大家一起来传扬神的作为。阿们。好，再来，那时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歌唱，亚比挪因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心。这个好像是别人大家一起来怎么样，哎，请这个我们的领袖怎么样兴起兴起。真的，我们作为信徒的人要常常为牧者来怎么样祷告，让他们能够兴起兴起，好率领他的百姓走在神的心意里面，让神的工作可以成全，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回家有功课咯，哦，回家有功课了，为牧者祷告。我们就不一一点名了，你可以把我们的名字都放上去，把你小组长也放进去，兴起兴起，这是神机会风的吹来的时候，我们一个都要兴起，对不对？千万不要咒诅他，跌倒啊跌倒啊，那就完了，兴起，我们的心悔改啊。圣经告诉我，这个与喜乐人同乐，与喜乐人同乐，与哀哭人同哭，哪一个容易做？我个人觉得啊，与哀哭人同哭是最容易做的。你好，可能因为哭，我就陪你哭，很容易。与你一同高兴很难啊，尤其在同公司里面，你被 promote 了，你好高兴。结果你 promote 我就没有被 promote 啊，对不对？我怎么高兴得起来？不是这样子吗？这两个儿子你就知道了。哎呀，有时候我那个孩子小的时候，他说老大啊你好棒，那老二就很不高兴。爸爸你说他好棒，就是我不棒啊。人就有个比较的心了，对不对？其实真的两样都不容易做，与哀哭人同哭不容易做，与喜乐人同乐更不容易做。但是神告诉我们要不要做，要。所以要为你的牧者祷告，为你的小组长祷告啊，也要为你家里的头迫切的祷告，家里的复兴就看你自己的祷告。阿们。哎，这非常重要的哈。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感谢赞美主，神看我们不是人数的多跟少，这边讲到是余剩的贵胄，余剩多还少？很少。神看到少数人，看到少数人是对，看到少数人的心回转归向神，他可以跟百姓一同下来准备征战。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啊，攻击勇士，攻打那个仇敌啦。所以神的工作是那些少数人的悔改。你可以看四世纪，或者你看整本圣经，一般能够真正悔改在神面前多不多？一般都从少数开始。所以神很看重那个愚民，如果你去看那归回的时候叫愚民，愚是剩余的愚啦，不是愚昧的愚。愚民就是剩余的人，当他心愿意悔改，神带他们从外邦回来，重回耶路撒冷啊，那是归回嘛，对不对？神看重这些人啊。再来十四节，看到当时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反应哦。他说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代表当征战的时候，当这一个啊他拉在呼召人出来，心愿意悔改的时候，哎，有从以法莲下，哦，以法莲支派来了啊。那再来，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哦，便雅悯也来了。那么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马吉就是马拉西啦，很可能就是马拉西支派的啊。这马拉西派有在河东跟河西啊，两个半支派，就是半支派，所以也有从这边来的。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四万人带怎么来，就是有其他支派也跟着过了，但请注意不是多的，是那余剩的贵胄，所以不是全部啊。再来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部人下来， 哦，当时里面军队里面最多的支派就是西布伦跟拿弗他利啊。再来十五节又讲到以撒迦也来了啊，与底波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那是很大的勇气耶，冲下平原，平原就是战车耶啊，步兵碰到战车，步兵是稳死的，但是冲下去的，为什么？因为知道神是他的元帅呀，冲了啊！但是我们看到其他的支派，吕便支派，在吕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心中有大志却没有半点行为的人，坐在那个地方高谈过阔论。中国话有一句说啊，说什么？这叫纸上谈兵呐、啊。懂没有？这个吕便就坐在溪水旁，溪水旁不是征战地方，不是战场啊，溪水旁看溪水，对不对？然后在那边心中有大志，我要为神工作，坐在溪水旁干什么？纳凉嘛。啊，了解这意思没有？再来，你看啊，你为何啊？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那边享受嘛。啊，过着好像田园啊、哦、陶渊明那种生活，与世隔绝生活，你不是在那边享受吗、哦、在吕便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魔的、啊、又在讲他们，其实这是蛮讽刺他们的，一方面在征战，而他们却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在那个一的见证里面，因为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受欺压你家的事情嘛，对不对？这个中国话也在讲到什么，个人至少门前雪嘛，对不对？莫管他人瓦上霜嘛，那是你家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有人形容中国人像一盘散沙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何尝不是如此嘛，也是这个样子，但是神的心意却不是让他们变散沙，神要把他们招聚啊。再来，在基列，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那么基列呢，就是在河东，约旦河东边啊、哦，那两个半支派啊、哦，比较北边的啊、哦。好，半人为何啊等在船上啊？但就比较靠近地中海边啊、哦，西边啊、哦。当然，但有两个地方了、啊，一个在西边，一个在北边。他们在哪里？等啊，不是作战啊，呼召的时候他们就坐在船上面。哎，你的仇敌在哪里？你的船仇敌在路上，你坐在海上干什么？准备绕跑，就是跟我无关的意思啊。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啊，一点跟他都没有关系。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姿态真的是这样子啊，在港口安居。十八节讲到这些愿意奋勇争先的，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哈，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好，十九节，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这讲到仇敌，讲到仇敌联军都来征战，而且聚集在米吉多水旁，这个也是预表到最后哈米吉多顿战争啊。你师父那边讲到哈米吉多顿，世界末日的战争会发生在那个地方。哈米吉多顿在什么地方？就在米吉多平原加密山下。好好，我们这个赶快拉回来啊。他说未得掳掠银钱，代表征战得胜还失败？失败的意思，没有任何战利品，代表他们失败啊。再来二十节，然后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击顺古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这边讲到说，地上的征战，其实天上一样有征战，这是属灵的征战啊。任何的征战脱不了属灵征战。基督徒啊，我们要认识属灵征战，你不用害怕啊。今天我们基督徒都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任何人都逃脱不了。但基督徒比非基督徒好的一点就是怎样？我们知道有征战，而我们也知道征战的元帅是谁？神啊。所以你要不要害怕啊、哦？不用害怕啊！感谢神哦，常在基督里率领我们怎么样向仇敌夸胜，还记得这句话吗？ 所以征战不用害怕，征战神已经把我们摆在一个什么地位？得胜的地位，也就是你稳赢不输的啦。我们上节课不是讲诗篇二十三篇吗？在我们仇敌面前为我摆设什么宴席？你有敌人啊。不过以弗所书那边告诉我们，第六章那边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所以说你看到的人事物都不是你的仇敌，了解这意思没有？回家跟老公讲，你不是我的仇敌啊，虽然对我这样子，我依然爱你。不要忘了，我们真正的对象是谁？撒旦。那看不见的才是你真正仇敌，所以要为那个逼迫你的怎样祷告，为你的仇敌祝福。为什么？让他可以从仇敌的这个幽暗的势力里面可以什么出来。所以不要咒诅他们。有一些信佛教的、信其他宗教的、回教的，你要咒诅回教徒，不要咒诅他们。你要干什么？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可以脱离黑暗的权势。了解这意思没有？所以你也不要咒诅这个同性恋，你可以反对这个行为，你不要咒诅他，你要为他怎么样祷告，因为他不是你征战的对象，他不是你的仇敌，真仇敌是谁？撒旦。弄清楚。所以刘牧师常讲到说什么，上错战场打错战，有没有搞错对象啊？啊，把老公揍得跟什么一样，打错人了。他很无辜，因为他背后有黑暗势力在那个地方。阿们。所以你要常常为他祷告。弟兄们要兴起，弟兄们啊，兴起兴起，奋勇向前。阿们。哎，如果弟兄不争气，神只好让姊妹来带你。那实在是狮子中的狮子啊。那有人说，那家庭祭坛姊妹可不可以带，可不可以发起？可以的啦，但是最后决定权给谁？给先生。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啊？好，赶快往下看啊，不然我们讲不完，我们要讲到第六章完了。天，好啊，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一起讲一下啊。耶和华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那个米罗斯是迦南的一个城，代表这城里面人不来帮助这样一个圣战。这边是讲到说，当时神也使用外邦的人雅裔嘛，对不对？雅裔愿意出来，而这些米罗斯的居民也不愿意出来，所以神要咒诅他们啊。好，再来我们看到24节，愿基尼人西百的妻雅裔比众妇人多得福气。为什么他可以多得福气呢？因为他是一个顺服的器皿，他是认识神的器皿，所以他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啊！你千万不要，他做了一个很残忍的事情，他是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事情。哪一个妇人敢这么勇敢的拿钉子钉在仇敌的头上？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啊！所以当时我们以前的教会有一个弟兄，给他女儿名字就取作雅裔。当时我不太明白，我当时哦雅裔哦，那名字取得很漂亮。后来看四十节的时候，哦雅裔不是蛮残忍的吗？你怎么让你女儿现在这么残忍的状态里面？后来慢慢了解的时候，哦，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要祝福他的女儿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愿意被神所用的器皿。阿们。所以雅裔名字好不好？好啊，大家喜欢做 Debra 对不对？底波拉一大堆，哎，雅裔很少啊，其实应该有多点雅裔。好，再来我们看到啊，就是这个内容啊，好，我把它跳过去好不好？回家你自己看啊，慢慢看，看不懂你再跟我讲啊。好，我们看到最后一节31节，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降灭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最后的结语他讲到说，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仇敌要灭亡，其实早就在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之前，神就告诉以色列人，当你们进去之后怎么办？全部杀光。我希望你们真的认识神，不要再讲说神很残忍。的确，我们当我们看到四世纪的时候，你就慢慢在反省， 神为他百姓的缘故下了一个命令，所有的人全部铲除。当他们不愿照神的话做的时候，你看就有个四世纪出来了，以色列就为他们所不愿做神的事情遭受到苦果，是不是这样子？其实这迦南人所预表的就是那个罪。我们对罪千万不要留余地，我们对魔鬼也不要留任何余地。当你为他留余地，那就是留下你生命的破口，他就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来做破坏的工作。我们就像那被欺压的人一样，如果你灵里比较敏锐的心就怎么样，回转回来，不要再犯罪了，不要继续犯罪，不要继续给仇敌留地步。所以在这边祷告说，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是完全的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日头出现，神是公义的太阳嘛，对不对？愿你的百姓都有你的同在，光辉烈烈，如此国中太平40年。好，感谢赞美主，40年啊、哦！再来，我们赶快讲下面这一位基甸，第六章。照理说，你看神行了这么多的奇事，神用第四章跟第五章来描述同一件事情。以色列地位被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是一个非常光辉非常荣耀时刻，但是到第六章你却看到他们又堕落了。第六章一开始说，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就是远离神又去拜偶像了、哦、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7年。米甸在哪里啊？米甸就是卖米的店啊。他位在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的比较南方一点，也就在以色列东南边啊。这个米甸其实跟以色列也是有关系。亚伯拉罕娶了一个太太叫夏甲啊，不是撒拉了哈、哦。后来又他的使女叫夏甲，从埃及来的，生了一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后来成为阿拉伯的祖先，对不对？后来亚伯拉罕从撒拉他的正房的妻子生了以撒，这是神所应许的后代以撒。那么以撒后来就变成了以色列啊，他的后裔就是以色列，神的选民。在撒拉死了之后，这个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太太，这可能不太清楚哈、哦。哎，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讲答案啊、哦，叫做基土拉啊，也是一个拉啊，基土拉啊。好，他生了很多小孩。如果你去看，哦，不得了，因为亚伯拉罕真的是多国之父，他好会生，好多啊、哦。你看，这是多国之父哦，阿拉伯所有国家是他生的哦，哦，以色列他生的哦，然后你看到列国都他生的哦，亚伯拉罕啊，不但是肉身的父，也是属灵的父哈、哦。好。其中从他们从基土拉的第四个儿子生的后代就是米甸人，所以米甸跟以色列说真的，如果按照亲戚血缘关系来看的话，应该是堂兄弟，应该是这样的关系、哦、但是米甸人这个时候来欺压他们，你可以看到说，因为他们做耶和华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神一样是神的工作哦，神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啊。哦，他们的欺压也蛮有意思，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哦。你看哈、哦，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以色列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跟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留下食物，牛羊驴也都没有留下来啊，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你看他们是不是在占领他们？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太像占领，而是什么？每当以色列要耕种的时候，他们就来干什么？破坏。他们是破坏分子，他们没有住在这里，所以他们表面上他们没有，并没有受到像以前全部欺压那个感觉，但是他们好像就是说，他们在生产粮食的时候，他们就在破坏他们是粮食。 而且呢带走他们牛羊牲畜，把他们带走，带走之后他们好像就可以过太平的日子，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你有钱的时候强盗就来偷你，就来抢你，抢完他就走了，你还可以住你家，这样意思了解吗？哦，那等你又有钱的时候他又怎么样，他又来了，呵呵，就是让你没好日子过，但是平常他不会来找你，就偶尔来探访你一下，他用探访来偷你一下，抢你一下。如果他们心里比较敏锐的时候，他知道哎，这神在管教我们。你看他们战争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说骆驼无数，请问骆驼是来打战的吗？骆驼是来干什么的？装货物的啦，来专门抢你的东西的啦，了解什么样？把你的东西都抢走，让你们这样活不下去了啊！好，结果他们受苦之后呢，他们就呼求耶和华，呼求啊！哈，好，来第七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神并没有马上就兴起一位士师哦，跟前面不太一样喽。那前面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是不是这个地方他就神不马上兴起士师呢？中国人讲什么？事不过三呢，刚好三次啊，这是第四次。前面不是兴起谁？厄陀涅嘛，对不对？以户嘛，对不对？我们只要讲大士师的话，再兴起谁？底波拉嘛，对不对？巴拉，这是第四次。在第四次的时候，神用另外方式派了一位先知来跟以色列说话，讲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他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奴为奴之家。第九节，救你们脱离埃及人手，脱离一切欺压你们的人手。等等等等等，到最后神说什么？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神在这边告诉他们，他们所犯的错。神也告诉他们，我怎么带领你们。最后神告诉他们，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然后就不理他们了。如果你灵里比较敏锐的时候，神有没有告诉我们一条路可以走？有，对不对？今天征战的事会临到，是因为什么？你们不听从我的话，对不对？今天如果说你要敏锐一点，哦，原来是我们不听从神的话，所以这一些苦难临到。那我要远离这苦难怎么办？听从神的话，神是给他们一条路，但是他们没有，哦，没有。好，但是神是蛮有怜悯的神，神兴起一位大能的勇士，叫做基甸。哎，我们就来看基甸了哈。这边讲到耶和华使者到了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的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叫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来看基甸是不是个大能勇士？当然不是啊，他为什么躲在酒榨里面打麦子？怕嘛，他讲防备基甸人，对不对？希望你们把他小字注明，因为他惧怕米甸人，躲起来了。对，打麦子在哪里打？晒谷场嘛，光明正大嘛，对不对？为什么躲到酒榨里面偷偷摸摸的打？为什么？心中害怕。那，啊，不错，还麦子打，对不对？那刚开始那样，这个他们撒种耕种的时候就来抢，对不对？哎，他就幸存了一点点，就在这边辛辛苦苦这边打麦子啊。所以我可以看到基甸是一个心中害怕的人，是不是勇士？一点都不像啊，一点都不像。但是耶和华使者却跟他讲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既然一开始告诉他说大能的勇士，你会觉得蛮奇怪。如果你是基甸，你会笑死了。我躲在这个地方打麦子，你既然叫我是大有能力的勇士，其实关键在哪里？后面那一句：耶和华与你同在。的确，你不是勇士，的确你不是大能的勇士，但今天你可以成为大能勇士是什么？是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就可以从不是变成是。阿们。你要不要这样的恩典呢？要，要，那只有一个方法，方法给你呢。什么方法？你要与神同在，求神与你同在。 对不对？神如何与你同在？很简单嘛，遵守神的话。不是告诉我们路都已经摆在那个地方，只是说你要不要走上去而已嘛，对不对？你遵守神的话，神与你同在，你就是大能的勇士了。阿们。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是软趴趴的，软趴趴是不太正常的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有没有这句话？
有。
仇敌的城门是在我这边还是仇敌那边？
仇敌那边，
仇敌那边，对不对？代表我是守在这个地方，还是我攻到那边去？哎，你是打人的、啊、打仇敌啊，得着仇敌的城门是我占领你的城门啊。但现在很多基督徒是守在自己的城门那边，被他打得鼻青眼肿。主啊，我好可怜啊，哎呀，主啊，我怎么这样子啊？哎呀，仇敌好厉害，那是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大能勇士嘛。如果你是大能勇士，怎么会被仇敌打？那你为什么不是大能勇士？因为没有神同在啊。那神为什么不与你同在？因为你没有遵守神的话嘛。那你说我又不知道神的话，我怎么遵守？那就另外一个问题嘛。灵修祷告不够嘛？你不读经，自然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你无法遵守，你无法遵守，神没有与你同在，所以你软趴趴的嘛。了解这样的逻辑没有？可以接受吗？好，下礼拜看大家是不是大能一点点啊？哎，我们应该越读越看到盼望，对不对？好啊，这么软弱的器皿，神使用，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那我们看到基甸的反应呢、啊？可能跟我们的反应也差不多啊。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若神与我们同在，怎么会看到米甸人来欺负我们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吗？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他那奇妙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哎呀，实在是不长进哦！你看到这大能勇士讲什么？讲到说神，哎，的确啦。”神是大能神，没错，过去嘛，哎，我们祖先都经历他的恩典，对不对？但是我现在一看，不像哎。如果神与我同在，为什么神容许米甸人来攻击我们？那我们现在连我都要躲在这个酒榨里面，在那边打麦子呢？我们的光景怎么这么凄惨呢？请问这个基甸在看什么？他不是看神，他看什么？看环境。不要忘了，基督徒行事为人不凭眼见，只凭什么？信心。说的容易，做了没？我们基督徒常常在看环境，今天股票怎么样啊？啊，今天怎么样啊？对不对？你在看环境呢、啊？基督徒应该看的是什么？神。过去的神跟现在神有没有不一样？没有。如果有不一样，那就不是信实。神既然是信实的神，过去如何带领你的祖先，现在依然要带领你。环境是改变，没错。但是不要忘了，神是不改变的。阿们。但是你看，基甸的心必须要慢慢的被调整。神要兴起一个人，一定要把这个人先放在对的位置上。如果他的心不能完全的被神所校正过来，神还是不能使用。所以神用了很多方法让基甸心慢慢转回来。好，十四节说耶和华观看基甸，很注意哦，基又在讲耶和华哦，不是讲耶和华的使者哦，可见这位使者是谁？神本身啊。耶和华观看，什么是观看？观看就定睛看着意思，看着他说什么？你靠着你这能力是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可以吗？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神说对了，没有错，照你这个样子齁，你有本事去救以色列人吗？可能吗？你照你这个样子有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吗？不行。的确你是不行，但是不要忘了，是我差遣你去，有没有？重点在哪里？是我差遣你去，你就可以拯救以色列人。阿们。哎，神又在 build 他的信心， 神在调整他的心，而且神很认真的跟他讲。当然神讲的每句都很认真，而现在是盯着他看，观看是这个意思哦，啊，让他能够被惊醒啊。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你看这多不长进，我看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我家在马拉西支派是最贫穷的，我在我父家也是最小的。他看什么？他还是看自己啊，看环境不行，看自己更不行。哎呀，我在这个整个支派里面，马拉西里面是最贫穷的，看钱了啊。哎，我在这个地方我是最小的，他还在看这个。所以哦，我们的信心不是要不断的不断被调整哦，那天然人哦。有时候想蛮可爱的啊，你看到他的时候想想自己啊。有时候牧师说：“哎，你可以。”你说：“我不行了。”哎呀，圣经没读过啊，我怎样啊？我当小组可以吗？啊，我从来没带过小组，哦，能力不是最强的啊，我怎样？我很多缺点，就不想做了。但是今天牧者有时候当作好像是神的仆人来跟你讲的时候，代表是。神要用你，神要用你不是代表你很行啊，就像这样，不是你去攻打以色列，不是拯救以色列人，是我差遣你去，我差遣你去，我呼召你，我就对你负责，了解这意思没有？所以你不要拒绝啊，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寻求啊，那最后要回应呼召，了解意思吧？啊，所以下次如果牧师说，哎，你来当招待好不好？好，来当小组长好不好？好，我们教会复兴哦，甘心嘛，对不对？就甘心了啊，这原则是一样的啊。好，十六节说，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了解是什么样？米甸人成千上万，那么多人，但是我与你同在，你击打他们，就好像只击打一个人一样。哇，这不得了哦！好，基甸说：“我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印证。”他就有证据了、哦、其实他也是蛮谨慎的人、啊、他要确定跟我讲话是不是神还是神棍、啊、他要分清楚他、啊、是不是来骗我、啊、鉴别一下、啊、好，他说使我知道跟我说话是主，这主是神的意思、啊、求你不要离开这个地方，我拿礼物来，他就回去了、啊、那他拿了一些东西、啊、拿一些祭物来，我想拿这祭物，详细我就不再念了、啊、时间关系，那拿祭物来，他看看这个人怎么处理那个祭物。如果这个人拿来就开始吃的话，就代表他是神棍，对吧？那看看他怎么处理。结果他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他就把他的杖指向这些祭物，就有火发生，把这些祭物都烧掉，这是燔祭。同时他不见，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就不见了，代表悦纳这个祭物。所以这个时候基甸看到之后吓死了，他说哀哉，二十二节这个地方惨了，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敌面就亲眼看见，面对面的意思啊。我敌面看见耶和华使者，就代表说他还讲耶和华使者代表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基甸心里终于明白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他还不晓得他就是神、啊、但是他确定这是神的呼召啊、哦，这是神的呼召。好，我们再往下看，耶和华又显现了啊、哦。二十三节，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当人看到神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很高兴，都是很害怕。还记得彼得吗？当彼得看到耶稣让他去打鱼，一打鱼两条船啊，那个网几乎破掉的时候。他怎么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他不是很高兴啊，耶稣你就是神啊，就是弥赛亚，那我跟随以后就抱着你了。哎呦，抱到神了，多好！不是，他第一个反应呢，离开我吧，我是罪人。因为神就是光，当光一来照到你心中的黑暗，你会看到自己多么污秽，所以怕看到神，因为看到自己太脏了。所以他求什么？神啊，离开我吧，我是罪人。这是我们看到神该有的反应。当我们看到神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个礼拜来看到神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看到，你要真看到自己是罪人， 所以礼拜天来到主日，主日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件事要做的，悔改，悔改啊！其实教会应该多讲悔改的信息。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第一个悔改，就像基甸一样，我死了，因为我看到神了。我这么污秽的人，怎么看到这么圣洁的神啊？你看耶稣显现的时候，从死里复活，看到门徒，第一句话叫什么？不要怕，愿你平安，愿你平安。因为任何人看到神害怕，因为我们是有罪，罪人看到神就是害怕。但是神说不要害怕，就连约翰写启示录的约翰，老约翰看到神扑倒在地都稳死的，对不对？主耶稣怎么跟他讲？不要怕，不要怕。于是当基甸真认识这位是神的时候，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筑坛献祭，把这个坛叫做耶和华撒弄，常听到对不对？从这边出来，耶和华赐平安。我看见神，我没死，因为他赐平安给我。你有没有家里筑坛呢？在家里筑祭坛啊！你不要回家说我赶快搬石头啊，回家筑一座坛啊！不要陷在字句里面。筑什么坛？祷告的祭坛，赞美的祭坛，全家带到神面前，因为他是耶和华撒弄的神。你有没有这样做啊？一定要做。他既然赐平安，你就不要担心了，对不对？你的孩子会长大，你会担心啊，以后会交到不好的朋友，以后上大学去会不会变成同性恋？最重要的问题，你有没有在家里设立平安的祭坛？非常重要。好，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我们赶快讲一下，我们两分钟把它讲完啊。他把他父亲拜偶像的坛拆毁掉，拆毁掉。详细你可以去看，你可以看到约阿斯是他爸爸。当时神派的先知跟以色列讲，你们之所以遭遇这么多患难，是因为怎样？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对不对？如果他们能够悔改，那没问题的。结果他们悔改没有啊？连基甸的爸爸就是庙公啊，是偶像庙的主持人啊，盖了一座拜巴利偶像的祭坛，有偶像在那里，他爸都拜，而且全程都拜。结果基甸就把它拆了。什么时候去拆？晚上拆。为什么晚上？害怕嘛，还是害怕。基甸人啊，不要说基甸这个人哦，他虽然心思是对的，但是还是难免害怕。晚上拆比较不会出事，白天拆一定被打死。但是如果他真的很正确的话，白天拆晚上拆有没有关系？没有，反而白天更能够显出他的信心。神既然差遣他，神负责到底。好，拆了，隔天一看不得了，全城的都来了，谁拆掉他就把他杀了。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背离神到什么程度。今天拆的是偶像庙，哎，他们竟然说偶像庙被拆了，要把那拆偶像的人把他杀了。一查是谁？基甸。哦，一查基甸，那找他爸爸嘛，叫他爸爸，因为他是教出人来。他爸爸怎么说？他爸是庙公啊，主持人，拜偶像的主持人，领袖，宗教领袖。他怎么说？他说如果这个巴利能够保护自己的话，那就是神。如果他能够为自己讲话，他就是神。结果他的偶像庙被拆了，结果这一个哑巴偶像也不能讲话，代表什么意思？他根本不是神。所以基甸又得到一个外号，叫做耶路巴利。耶路巴利什么意思？就在这个32节这边讲到说，他的意思是说，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辩吧，是这个意思啊。耶路巴利指的就是基甸。我们再看哈，神在兴起，神要做一个复兴的工作。如果从这件事情来看，从几个人身上开始做。一个，这个人是谁？基甸。基甸的心回转过来，谁跟着过来？他爸爸约阿斯。一个人复兴了，这个家就复兴了。再来，全城的人是 是不是就跟随了？全城人就复兴了，全城复兴之后，一个支派就复兴了。当一个支派复兴的时候，整个都翻转过来。所以复兴从哪里开始？一个人啊，你要不要成为那个人？要，哎，你说的哦。我知道这个伯母在我们传家宝里面就从他开始，每次为传家宝祷告，人数增加哦，所以我说他说要，那就是那个人。当你愿意为神摆上，神为你工作，成就属于他自己的事。阿门。
Amen。
当然你可以看到后面，当然很有名的，他信心够不够？经历这么多事情之后，准备要去征战的时候，信心又不够，他就跟神求两个印证。啊，第一天呢，那个羊毛放在禾场上，那羊毛呢，早上起来呢，羊毛是湿的，啊，其他地方都是干的。结果起来是不是这样子？哎，对，哎，他又求了，他说：“那明天这样子好了，这个羊毛是干的，其他地方都湿的。”又求一个相反的，哎，结果有没有？
有，
神还是答应给他了。下一节课提醒我，我要讲这个。以前他可以这样求，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求？然后做个祷告啊，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使得复兴在一个人的愿意。主，我当我们看到基甸的故事的时候，主，我们真是看见一道光。神何其愿意来使用我们，但是神在等待一个愿意的器皿。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个愿意的器皿。主，我们渴望你自己复兴的来到，不但复兴我们这个人，要复兴我们家庭，复兴整个教会，复兴整个社区，复兴整个美国。主，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姊妹带到你面前来，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明白你的法则，好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成为那复兴的器皿。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恩惠慈爱随着每一位爱你的百姓。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